哈利路亚。好，我们来做个祷告。主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要来感谢你。主啊，你拣选了我们的弟兄，拣选了我们在座所有的人。主啊，你的眼睛在看顾着我们。主啊，你说有两三个人以耶稣基督的名聚集的时候，主啊，你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按照你的应许，主啊，今天下榻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们下面的时间100%交在你的手上。你是主，你是我们的父。主啊，我们是你的仆人儿女，我们敬听你的教诲，给我们受教的心，能听的耳，能看的眼，主啊，能够看到你作为的奇妙，看到你的认识你的伟大。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是的，主，你今天就来这个你的圣灵来恩膏我们的弟兄，让他来讲述你在他身上的恩典，来鼓励我们的众弟兄姐妹。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让弟兄来讲。
谢谢。感谢主啊，那个可能我的声音习惯性会比较小一点啊，我说话平时声音都比较小，所以可能大家能够就尽量听吧，我尽量把声音放大一些。那牧师给我安排这一次就是外出跟大家有一些分享见证啊，其实我也很感恩，很感恩的原因是就是我们啊。才来到这里，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就跟大家不是都熟悉我，我们才来到这里刚过半年的时间啊，我们是今年元月9号，才登陆到加拿大的，然后呢，到现在为止是刚超过半年的时间，啊，可能对于很多弟兄姐妹来说，我们是很新的人啊，来到这里。那很有恩典，在这一路上呢，神一直带领着我们，带领着我们啊往前走，那也给我们一个功课啊，就是要让我们去放下过往一切所有的啊，专心的来仰望他啊，来跟随他。那今天在这里分享的一个见证呢，我想是这样。刚开始牧师说我可以给我建议说分享一下我信主的经历啊，那个就是很久以前了，然后可能以后跟大家聊的当中我们会聊到会分享一点。那今天我想着重分享的是我就是在来到这里之前啊，我们一家经历的神在我们身上的他的奇妙的作为啊。为什么说奇妙的作为？这个奇妙是我曾经信主时，我是08年信主，到现在有16年，我受洗以后就16年，这16年当中，我从未经历到的神的那个奇妙的作为，啊，所以我想也是最近的，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是跟大家有我们彼此的鼓励吧。其实我们刚唱到这首诗歌哈，《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我很有感触，因为这首诗歌是我和我妻子啊，就是王磊，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婚礼上弟兄姐妹我们啊去唱的诗歌，所以我很有感动。那我信主是因着我的妻子啊，她先信的。其实可以说我们一家人的信主都是因着她一个人啊，现在我们全家也都信主啊，我父母还有他的哥哥他爸爸都信主，是因着他一个人。所以我就想到说，神的恩典因着这一个人啊，真的就祝福到我们整个的家庭啊。现在我的家族当中也有我的亲人啊，我的亲戚也有信主的啊，也是因着我们给他所传的福音。那在这里我看到说这首诗歌当中说你的恩典如晨星哈，让我真实的见到你，这一句我很有感触啊，真的他的恩典是够用的。其实在我们来到加拿大之前，我们并不像我们之前所盼望的那样激动开心，然后很盼望，然后哇签证下来了，然后我们开开心心一家人来这儿。其实不是的，之前我们是这么想象的，当然我们也放在祷告当中。其实神让我们在之前经历了一个，就如这个上面所说的，其实是一个低谷，是一个很低谷的时期，就是在去年的7月底8月， 在他们我的女儿和她妈妈他们三个人的学签和陪读签能够申请下来之前，我的父亲原本是一个身体非常非常健康的人，那突然被查出来他身体上有一些状况，去医院检查突然被查出来是那个白血病啊，而且是很严重的一类型白血病，叫 M 五型的。可能大家有知道医学的都知道，这个白血病最近两年在国内好像身边比较多。自从我知道他生病以后，我去打听，发现身边有不少人是这个病。那简单的来说，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心中是一下子就落到了低谷，啊，落到了低谷，然后随着他整个的过程，他去医院去确诊，啊，一直到他后面住院，那么有大概半个月的时间，最后把他接回到家。在这一路上，我一直在祷告，我一直在祷告，也请弟兄姐妹，很不少的教会也在为我们祷告，就是说求神来挪去这个疾病。因为我觉得呢，我爸爸信主时间还不长，他是2017年，还是就疫情前2017年还是2018年，刚刚信主受洗的。那在我看来，因为他的性格当中，他不是那种特别善于思考的人，他是一个很活泼，但是呢比较简单的人，比较情绪，他不会想那么多。他信主，而且他在信主前他抽烟喝酒啊，这些习惯，不好的习惯其实都有。我一直盼望说他能靠着信仰，他更深入的能去认识神，了解神啊，然后跟随他，然后去戒掉这些原本身体上不好的习惯，然后对他的身体有好处。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是他喜欢锻炼，他每天锻炼，大概每天要打羽毛球或者打网球超过3个小时。他的身体非常，他的身体其实比我好，在他生病之前比我要好，很结实。那随着他突然的这个生病，其实我是希望神能够在他的身上有医治，然后呢让他去经历神，然后让他有一个在弟兄姐妹面前有个好的见证啊，然后也去归荣耀给神，这是我的想法。但是呢每一次的结果出来的时候都跟我想的不一样。刚开始医生检查说这可能只是一个，因为他身上的淋巴出现了肿的情况，流脓，然后一开始以为只是一个淋巴的这个叫蜂窝组织炎一类的这一类的病。那想想输一点液可能就会好，住院。但是最后医生说这个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一开始他的判断是哦，可能只是这个淋巴组织炎症，蜂窝组织炎症。但是他做了又往继续后看，他发现他的血红蛋白比较的少，而白细胞比较多，医生就建议去做一个脊髓穿刺。其实当时我们是比较拒绝的，因为脊髓穿刺对人的身体不好。但是因为确诊不了，说他的这个状况就是他们猜测的可能性有血液病的比较大，那最后我们还是就是让他去做了。做了以后等了大概有4-5天的时间，当时兰州没有那个检测机构，他要发到杭州去做。回来以后医生跟我说的是，他是悄悄把我叫到边上，就是当时我父母他们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他说这个结果不好，就是说80%-90%的可能性是 M 五型的，叫髓系白血病啊，髓系白血病就是很严重的一种。那我说怎么办，他说化疗，要建议我们化疗。他说化疗的话，他说这个病只有化疗两种，一个是化疗，一个是化疗完看有没有换脊髓的这个手术。但是可能我们大家都清楚，脊髓手术一个是风险很高，排异性很强，然后呢最后的结果不一定好。他说因为他年纪大了，都将近70了，对他来说换脊髓他可能受不了，就说先做化疗。然后我就告诉医生说我先等一等，因为我的 亲人当中有不少是得也有癌症，做过化疗的，但是我看到的结果没有一个最后能靠着化疗被医治的。最后我也经过和弟兄姐妹的祷告咨询以后，我们就拒绝了化疗的这个医生的建议，然后呢我们就说保守治疗，就是最后住院2周我们就把他接回去了。当时我们出院的时候医生很不理解，就说他说你们因为他的医保比较好，他说你们有这么好的医保啊，你们就不尝试，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呢？其实我没有跟医生说，当时我是真的是凭信心，我祷告也弟兄姐妹也鼓励我，就把他的生命交在神的手。我相信神有主权，如果他要医治他会按照他的方式来医治，我们不想去做过多人为的在其中的干预和那个，因为他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太大的反应，他只是身上那个伤口有一些伤口会流脓，然后其实身体还可以，然后我们就把他接回家。其实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祷告，我也试图想通过方怎么去跟他讲。那其实就带领我先给我的母亲讲了，因为当时要放弃化疗，我要征求我母亲的意见。然后我跟我母亲讲了以后呢，她其实很感恩，我们都是从信仰的角度就是说去看待，就是说如果神给的这个结果，我们就去接受，就去面对。那她也相信说神在她身上有她的计划，那直到最后她接回家以后呢。我们的祷告的方向，当时神给我们一个感动，就祷告的方向我们就开始改变。其实一开始我一直是在祷告说神能医治他，这是从我情感的层面上我是这样希望的，但是神后面给我一个感动，就是主权是在他的手中啊，他要医治那就医治，他要去成就在他旨意当中的事。那我们就祷告说，因为我身边的很多人的反馈是他这种病到后来是会非常的疼痛，因为他会随着血液传遍全身的其他器官，就会很疼。他说那个癌症其实就是你身体的损伤，就说是你失去生命并不可怕，很多人的反馈是可怕的是在其中的那个疼痛，是人很多人是承受不了的，最后可能要靠注射吗啡或者是这种才能够去挺得过去。那我就开始向神祷告说，我说如果你定义要带他走啊，那我就请你能够挪去他在身体上的这个疼痛，不要让他承受这个疼痛对他的身体的伤害。真的回去很感恩，他3个月的时间啊，他从发现病到他最后被接走3个月的时间，他其实前2个半月他真的是没有疼痛，我觉得神很恩待，在他身上没有出现任何疼痛的症状，他只是最后就是越来越身体越来越虚弱，越来越无力，啊，是这个样子。那在一个。这些都是我们在祷告当中之前经历的，那之后有一个特别的经历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有一次呢，他就是在他临去世前大概有2周，那个时候是他最虚弱的时候，然后那一天晚上他因为那个他其实并发好多其他的，他那个肺也有问题，他的那个肺一个肺被水充满啊，他就是当时他非常渴，就之前他时常渴就喝很多的水但是呢他又上厕所又不多，最后其实不我们都不清楚，最后其实是发现他是那个肺积水，肺被水充满了大半个肺，所以他造成他呼吸困难。那一天晚上他的呼吸就非常的急促，就是很困难，当时我们就一家人都守在他的身边，然后就为他祷告，也看着他。那一晚上他也就是觉得就不像平时，他也很希望就是我们在他边上能陪着他。然后到半夜大概是1点钟左右吧，他一直 睡不着嘛，睡不着，然后我们就为他一直在祷告。因为之前我们买了呼吸机，最后发现呼吸机就是那个家用那个呼吸机也不管用，他吸了以后他觉得还是呼吸上不来，我们就为他祷告。那中间有一段过程给他吃了一尝试吃了一点那个速效救心丸以后，他状况好一点，那他就坐起身来然后这个时候突然他就给我们说，他说奇怪，他说你有没有看到，他说在我的腿上，他坐起身来，因为他穿的睡衣，他在我的腿上有数字，有个数字。我说是什么数字，他说是21。然后其实我那个时候是有点不明白，我以为他有点就是可能意识啊，可能有点就是迷迷糊糊不清楚。然后我就和王磊都问他，我说那你看到那个数字是，我就为了确认他是不是因为不太清楚，我就去问他说是汉字的21呢还是数字的21。他说是数字的21。他说你看在我腿上到处都有啊，在膝盖，我说我看不到，我说你看到是在什么地方，他说就在，你看就在我的身腿上。然后当我把手放在他腿上，他说你的手上也有啊，就在靠近他的腿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他说你的腿上也有。然后当时我们就很奇怪，我说为啥他会看到这个，这个是我们之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就是因为他很清醒，当时这个我能确定他很清醒，因为我又问了一些他其他的话，他都能很就是正常的跟我回答。然后我们就在想为什么会有这个21这个数字，然后当时我们就突然我和我妻子，我们俩就同时想到说会不会是圣经当中的某一句话，因为当时我们一直在为他祷告嘛之前，然后但是哪个呢，然后我们就在想，然后在他在翻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启示录的21章，然后我们就赶紧翻到启示录的21章，看到那个话以后，我想给大家在这里来读一下这一章经文，就启示录的21章第1到4节，他说圣经上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当时我们为什么会想到这句经文，而当时看到以后非常有感触呢？就刚我之前说过，我的父亲他不是一个那种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很强的人，他可能不像有人，他对圣经他不是那么，他虽然都听过也听讲道也那个啥，但是他不是那种特别思考深入的人。那在之前他生病的时候，他其实有过一段时间他有疑问，我们在跟他讲，我说如果上帝真的要给你这条路，他要接你去，你会怎么想。他问我说，天堂真的有吗？我说有。他说如果有那当然是好，但是我觉得我去不了。我说为什么。他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他其实不确信，他说他觉得可能自己够不着，他常常觉得自己是在一个上不去又下不来的地方。那我的理解，他上不去是觉得自己不够够到那个天堂神给的应许的地方，他觉得自己下不来是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像现在没有办法了，因为他之前他觉得自己是要能被治好被医治的，但是那个时候他意识到说自己可能这个病是好不了了，所以他心里有很多的不确定。 包括他在跟我的母亲在交流的，他一直在问我母亲说，哎呀，要是有那该多好，要是有，哎呀，那我能去该多好。他其实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自己的不自信，或者说是一个疑惑。那个时候他不是情况很严重，那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到那天晚上在这个地方他是最严重的一次，就是说他到了，就是他的身体出现那个状况，就是最不舒服最难受呼吸不上的这种情况。因为那天晚上其实我有一个，当时我有感受，我觉得神可能那天晚上要接他走了，因为他的那种状况。然后就在这个情况下，当时我们想到这个经文，当时我们一家人都看到，而且我妈，我翻到那个经文的时候，我妈说这节经文就是她早上灵修的时候她读到的一节经文。然后我们一家人一起在，就在那个时刻，其实神回应了她的问题，其实也回应了我的问题。其实我后来才想到，这两天我在思考我要分享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昨天才跟我妻子才跟他分享到，我说我突然知道神他其实不单是在给我的父亲在讲话，去回应他这个上的疑问，他也在回应我的疑问，他也在去挪去我心里的不安。因为说真的，我也不确定，我也不知道，在我父亲这种他不是那么追求，不是在之前有那么长时间的在信仰当中的那种建造和那种带领啊，他能不能知道神这个全备的这个恩典和福音？我觉得他可能不是太清楚啊，甚至我都有点没有信心哈。那个时候我就突然发现什么是小信的人，真的，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小信的人，我都没有信心说他能明白神给他的旨意是什么，或者他能不能在那个关键时刻能够抓住神的应许，其实我都不确定。但是这两天我突然想到说，神其实他不是看人在这地上他够不够追求他，够不够就是按我们人的思想，够不够对圣经理解的那么全备，够不够对圣经理解的知道的那么的完全，或者说是知识那么的充沛。他是有他的恩典，就像这今天的歌词当中说，他的恩典如晨星，让我能够真实的见到他。真的那一刻让我真实的见到，这是在我过去16年信仰当中我从未经历过的。他回答了，解开了我们一家人在当时那个时刻的我们心里面的很多的疑问，让我们也坚固了我们，就是说当我们面对未来那个结果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坦然去面对，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他的宝座前，而不再是觉得自己是那种小信的和战兢的去面对。那天晚上我最后还是说还是有软弱嘛，觉得他实在坚持不下去了，然后到了凌晨3点4点钟当中，我就叫了那个120的救护车，就把他送到了医院。但是送到医院的时候，其实很多科室都不敢接收，因为觉得他的状况已经非常差，就没有办法，只是给他做了那个肺部的引流手术，以后呢他的呼吸稍微平稳一些，就是连 ICU 都不愿意接他，就接下来。最后我是跟 ICU 的，我说如果你不接我没有任何办法，难道我拉回去就等着吗？就等。当时其实那种真的就在医院里面，就大家都不能，每个科室人家会诊完都说不行，我们科室接不了， ICU 也说不行，我们也接不了，然后急诊说是你们2个小时以后就要离开，因为他当时刚刚做完那个引流手术，他的背部还挂着那个袋子在引流，然后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不知道我该去向谁求助。那时候觉得那种就是不能说绝望吧，就是让人觉得心里就不知道无所适从的感觉。然后我觉得 神有恩典。当我跟那个 ICU 的大夫又一次确认以后，他说那好吧，那就暂时接到我们这儿来。那就在 ICU 里待了四天，然后后来我看他的状况真的是不是太乐观，然后他一直想要回家，然后我们后面就还是平时性把他接回家。但是他接回家的那最后的那一周，他就是在家里的时候，他虽然虚弱躺在床上不能起来，但是他没有任何的难受和疼痛。那我也很感恩他，不是神在那一刻就是还有一些跟他没有一些交流之前就直接把他带走，神给我们预备了那个时间，就是在家中给他和我们一家人给了足够的时间，让我们去和他去享受那个最后的那几天的时间。那最后他离开的时候，离开前是我有一个姐妹，我们有一个姐妹，她之前她想来看望我爸，但是我一直拒绝了，并不是说要不想，而是说我觉得她来以后，因为我爸也不能跟她说什么。然后她那天早上她就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哎，我想来看一下叔叔。我本来说我说算了吧，我说要不我说你也忙，你来他现在很虚弱，也不能说太多话，我说就不来了。但是他说他还是坚持，他说我就是来想为他祷告一下。他说因为他早上神给他有这个感动要来为我爸来祷告。然后我也很感恩，我就说那好，那你来吧。他就来，他到家以后我们聊了聊以后他就去为我爸的祷告。那在祷告的当中，其实我那个时候没在跟前，因为我那时候正在接电话，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我给牧师说过，我的岳母同时在家里面也出现了状况因为之前他也生病，在之前的半个月因为突然的脑梗也在家里就是昏迷。然后他在那边看他的时候也给我打来电话说感觉不行。然后这个时候呢，那个姐妹她在祷告的当中我妈妈就听见我爸就说了三次，她说神你救我，然后好像又说了一次的神你接我还是什么。但是她听起来，因为她当时口齿不是很清楚，但是她能听见她呼求说神你救我，他说了三次。然后在姐妹的祷告当中，他就很平安的就被神带走了，就我看着他呼吸慢慢的平稳下去，就没有任何的挣扎，没有任何的难受，就是很平稳就神接走。其实很感恩，我觉得今天分享这个，这应该是我最近这一年来对我来说触动很大的。因为当时我们来之前，我甚至想到我们可能因为这个就会放弃来这边因为他我的岳母生病，我父亲又在病重的当中，当时我觉得我们可能不会再就是这条路不再走了，就可能停下来因为要照顾他们。但是神在我父亲去世后的就大概三天的吧，三天到四天的时间，然后我的签证就下来了。因为当时我的一个想法是，如果说我的签证办不下来，只是他们的签证办下来，我们还是不来，因为我们一家人要还是想着能在一起其实很多时候我的信心里面我没有就是那么大的信心说神他是要成就的事情是跟我想的是真的是很多是一样的，或者说有那么大的信心说知道神给我带领的道路是怎样。其实我现在想起来真的神在我们身上他要我们的学习的一个功课，其实就是要去放下一切我们曾经所依靠的东西，甚至是放下我们曾经在经验当中的那个对信仰的经历，来单单定睛在他的身上。 他好像是要让我们知道，唯有他是可以来成就万事的，唯有他是可以来给我们平安的。而他的恩典并不是以我们做的多与少，我们想的是不是周全来成就的，完全是按着他的恩典和爱来成就的。我觉得在我父亲的身上，真的，我觉得神在他身上有这个印证，真的是非常让鼓励我们一家人啊。在他觉得自己的生命他不清楚方向的时候，在他犹豫有甚至有过怀疑的时候，神亲自用这样的方式，用可能用他能理解的，或者能用我们可以这种小信可以来能认识到的这种方式，给我们了这样一个回应啊。所以到现在，其实我们今天去想起这个事情来，在情感的层面，我依然其实心里会有会有难过，但是从神给我们的信心的层面，我觉得是有盼望的。这个神是有盼望的。有一段经文，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耶利米书的29:11-13，他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我想这一句经文和大家一起来共勉啊，也是成为我们现在在这里的一个祷告啊。感谢主，我想我分享的就这些。感谢主。牧师，一会儿我想你要不要分享？对。对。
补充，因为他那个说的这个事情，确确实实是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哈。我们来之前，其实，他在ICU， 我在另外一个医院的重症监护，我们俩是同时，就是我在照顾我妈妈，他在照顾我公公啊。然后就是我公公和我母亲是基本上同时去被接走的，就是间隔了5分钟而已。我们是一起上华林山，一起就是所有事情结束哈。我就是想说，哎呀，真的是就是虽然说挺痛苦的，但是那个当中那句话，就神的那句话，的的确确安慰了我老公，我还有我婆婆啊。真的，我婆婆的这个信心，我觉得就是在这当中一点一点被建立到。其实我们离开的时候挺不放心她的，我们当时想过说我们就不要走了，但是我婆婆她坚持说我们还是要出来。然后我们每次天天打电话的时候，她都发现她就还是真的是很有信心。其实她住的地方离教会很远，要1.5小时，她又年纪大了，她每周都坚持2次聚会。然后她就觉得说，虽然说丈夫不在了，然后儿子唯一的儿子也不在身边，但是她不像那种就是失去盼望的老人。我们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她就会说教会聚会牧者讲了什么什么信息特别鼓励她，然后小组弟兄姐妹的这个关爱特别温暖她。她就是一个很有，就是我觉得她就是现在越来越有盼望，越来越有盼望。然后我在这里可能就特别想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跟我妈妈的这个见证，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有哈。就是因为其实就是我在我妈妈的葬礼上，我就特别感触，在那一刻我的感触是一种释放的感触。因为我从小和我母亲的感情是非常不好的，就有点像单亲，虽然我妈妈一直在，但是我跟她之间没有什么感情，没有什么交流。我的父亲特别好，特别好，就是一个，就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完美的父亲吧，就是不是说完美，但对在我心里是一个完美的，因为他既是父亲又是母亲，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亲人对我来说。所以我跟我母亲关系一直属于是裂开的。当我父亲被接走以后，我跟我母亲就相处起来特别痛苦，就是我是带着责任去照顾他， 就那种感觉，因为以前没有太多的互动，没有爱的基础，然后我一直会有种觉得说是因为他，我的父亲才会这么早被气走的感觉。我会因为我母亲的以前的性格就是一个有点歇斯底里，对我来说是我跟他之间没有办法相处，他跟身边的人都没办法相处的一个人。所以就是说当我父亲被接走以后，我觉得我是个基督徒嘛，我得要去尽责任，所以我就是去尽责任。但是每次跟他相处，我们之间都是吵架，基本上每次去探望他，我都会跟他有争吵，有的时候很生气的时候，我甚至还有摔过东西，就是那种其实我在别人面前脾气都很好，但是我跟我妈妈相处的时候就显示出我里面的罪来。我就是那种发现我跟他我无法接纳他，我无法去爱他，我就是每次去争吵回来我就抱怨，就每次回来就跟他抱怨说我母亲如何如何的难以相处。然后就我就开始祷告，我祷告一开始的祷告其实祷告说神啊，你改变我的母亲。我祷告了两年三年，将近可能一两年两三年没有任何的变化，然后就是就真的是没有变化。然后我开始发现神在改变我，在一点点改变我，我开始祷告的方向变了，其实也不是我经过思考，但就是会改变说神呀，你给我面对我妈妈的勇气，那与困难并存的信心，然后你让我能够去怜悯他吧。然后我就开始就又祷告了差不多两三年的时间，就是这样的方式来祷告。然后慢慢的发现我在跟我妈相处的时候我不再争吵了，但是我还是没有爱啊，真的不怎么爱他，就是我不争吵了，然后也不去太多的抱怨了，但是还是会有负面的情绪，还是会有怕，就是还是不太想去照顾他，就是还是有一种觉得说我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然后我要去照顾他。然后就这么过了差不多又过了两三年，然后慢慢的我就开始又祷告的方向不一样了，同样的还是自然而然的变化，我就说神啊，你要去爱他他现在是一个人我爸爸不在身边，你要去爱他，然后你要帮助我可以原谅他，我愿意去原谅他曾经带给我或者家人的伤害，但是你要帮助我，因为我做不到，我爱不起来，可是你求你来帮助我。我就每天为这个祷告说你帮助我原谅他，帮助我爱他，你也来爱他，你也让他不要孤单，你也让他不要有生病不要去痛苦，让他心里面有喜乐，你的爱要充满他。我就这么祷告了差不多三年，其实前前后后有十年的时间，我的祷告在不停的就是每三年之后可能两三年之后会有变化。但是在最后我妈妈被接走的这一年多两年多，我妈妈真的改变了，就是我都没有想到的，就是他是那个在我看来是不可能改变的人，因为我爸爸那么好的人，那么好的一个人，他都没有改变。我就觉得说哦，那在这么一直以来对他的接纳呀爱呀那个这样当中，他没有任何的改变，他一直是一个我觉得就是特别极度自私的人。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在九年十年的差不多十来年的祷告当中，他真的变了。他最后两年的时候他没有跟我之间，就是他不再去发脾气，他不再歇斯底里，他不再去数落任何人的不是，他是特别平静，然后去看着你，然后微笑着，然后去关心你，我都觉得不可思议，真的不可思议。但是这种变化真的是十年多的祷告的之后的。但是我就在这当中我更感恩的是我自己的内心的变化，就是从一开始我特别的不愿意跟他接触，有点心里有苦毒，有不饶恕，然后觉得是特别对我来说是一个重担，那个担子压的我觉得有点喘不过气儿来，就是你不能不照顾他，但你照顾起来又很痛苦，然后又很多的这种挣扎。但是后来慢慢的到最后那两年的时候，我发现我真的发自内心的爱他了。当我在医院照顾他的时候，我觉得一点都不累，就没有任何的重担，没有任何的不愿意，没有任何的抱怨。然后当我在照顾他的时候，我发现原来爱一个人，照顾一个人，然后发自内心的去爱他的时候，原来心里是特别的释放的，就那种感觉是一种我以前从来感受不到的。我因为我对我父亲很爱，但是对我妈妈身上，我在那一刻才知道说神为什么要到十来年之后才去改变我的母亲，是因为我自己里面那种刚硬，那种就是把自己给捆绑住了。因为有自己不饶恕我的妈妈，自己爱不起来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就像是关在一个笼子里，其实我是不得自由的，就活得很痛苦很累。然后但是当那一刻就是慢慢的神在破碎我自己，然后让我开始学会原谅，学会饶恕的时候，我发现不抱怨然后 不带着重担然后去爱他，去照顾他的时候，是多么的释放，多么的自由。就那一刻我真的感受到了神说的圣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我也知道了说神说要饶恕带给我的多么大的一种心里的安慰和释放。所以最后那段时间我陪伴我妈妈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是特别平安的，就是那种平安，就是那种就觉得说神不管你什么时候接走他，但是我知道你给他的是最好的安排。然后我就在医院陪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能说话了，我就会跟他说话，我会跟他说很多我觉得以前我没有说过的话啊，说我觉得说以前我他在我脑海里没有任何美好的回忆，全是伤害的东西，没有美好的回忆。但是在那医院的时候，我那些回忆变得特别特别模糊，就他曾经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伤害到的事情，在我脑海里越来越模糊，都甚至有点想不起来的感觉。然后脑海里都是他一些慈祥的画面，然后我就跟他互动，给他按摩呀，敲腿呀，陪伴呀，真的不觉得累，不觉得辛苦，就觉得说妈妈，我能跟你在一起这样子相处是多么美好的时光。所以最后我妈妈走的时候，她也是蛮平安的啊，她就是安安静静的闭上眼睛，虽然她那时候不能说话，但是我觉得我的祷告她的眼神能明白啊，就是因为她其实是信主了，只不过他以前的生命真的是没有见证哈，以前我觉得，但是他后来是真的，就是他那个两年的变化，就是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就真的是变了一个。因为我老公知道我妈妈，就是那种你没办法跟他说话，就谁跟他说话都会被气得呛的说不出话来。但他后面的两年的时间，他就是一个慈祥的安静的老人，然后带着笑容啊，然后没有什么要求，没有什么情绪，就是很平静。所以我就是觉得真的就是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但是真的是我觉得要等候，就是这个过程其实不容易，不是说我们祷告了他就能改变了。因为之前的祷告本身我的方向就不对，就是为了让我自己减轻负担，不是因为爱他祷告，而是为了让我能轻省点。但是后来发现这十来年神不仅改变了我妈妈，更多的是改变了我自己，让我学会了饶恕当中得释放得医治。这一点我就觉得特别特别感恩啊，这我补充的，谢谢。
谢谢他们夫妻俩啊，夫妻俩的这个美好的见证。其实他们就很多的见证，我们中间很多人都在经历啊，有很多的很多的见证。这声音是不是太小？对，我姐姐那是当中学的老师的，讲话就是嗓门大。我那是实验室里工作的，讲话不讲话，所以对我一个考验。感谢主啊，就是说在弟兄前面讲到这个伺候老人啊，去世啊，但是呢，神更关心的是我们在地上的年轻一代啊。其实神更关心，就都关心。因为圣经里面讲一个话呢，就是说，我们信主的人去世呢，就是睡觉，睡觉就起来。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明白不明白，好多人说人的这个身体呢七年会换一次啊，其实七年换一次这个学说呢不太正确，但是呢人的所有的细胞呢都是会更换的，也就是说你好多年以前你的肉体呢今天根本没有什么东西，没有多少在里面，所以全是新的了，就是对神来说给你一个新的身体呢是很容易的啊，就是说有些细胞像脑细胞呢就是说不大更换，但是皮肤的细胞或者胃里面的细胞呢，有些是几天就换了，有时几个月这样换。就是对神来说呢，他就给你一个新的身体。神所关心的呢是我们的，它叫做生命。圣经里面讲这个生命这个词，生命其实它我们的肉体就是神给你换一个就可以了。所以就是说不管我们是在今天在这个世上行走，还是去了主那边，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主来他说我要给你一个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这是神所关心的。所以他是好牧人，就带领我们呢要走到青草地上，就像带领一个羊群一样。那现在这个以后的日子里面呢，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呢那常常就是世界会更美好，我们小时候那时候奋斗也觉得世界会非常美好。我那时候选择学什么核物理，就是要郭沫若讲的科学的冲天，像这个大学也是学天体物理，对吧？我们那时候响应这样一个 国家的这样一个啊，就是说呼唤吧，就是觉得明天会非常的美好，学习也非常的刻苦。但是到后来我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刚信主的前后，就发现呢，下一代小孩子他们都认为世界不会美好。所以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呢，不管是大的小的，我们非常需要怎么，需要上帝来带领我们。我们不是说是讲到到时候我们说哎要去世的时候去哪里，而是今天就需要上帝呢，今天来保守我们，带领我们，保护我们。其实我们今天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啊，我们的老一代的都没来，为什么？其实我们老一代的好多人在经历很多的苦难啊，以后可能大家知道，就是说经历官司啊，这个那个，我们常常在有时候天天晚上都一起在祷告的，在电话上，就是我们都在经历啊，也经历这个我们孩子们，就是说孩子们到加拿大以后发现跟父辈啊之间的隔阂会越来越深啊，孩子们我们的面对的前途是什么样，他们也发现非常的恐惧，跟我们的小时候面对的又不一样。所以这些都需要我们去依靠神，都需要我们去依靠神。所以就是这次我们所以我们要跟神呢建立一个关系，其实就很简单。那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也讲的，就是一个关系。关系呢从哪里开始呢？从信心开始，信任，信任啊，就是我要帮助一个人呢，或者人要帮助我呢，第一个就是要信任，不信任帮不了，是吧？第二个就是说关系再进一步建立，对吧？圣经上有一句话，他说有人爱神呢，这是神所知道的，这人是神所知道的，神所认识的。弟兄姐妹，你认识神和神认识你有区别吗？我相信都有。乾隆皇帝认识你和你认识乾隆皇帝有没有区别？有。乾隆皇帝如果认识你，那个时候人家说乾隆皇帝认识他，那是一个概念啊。你说我认识乾隆皇帝，那是另一个概念。但是首先你要认识乾隆皇帝，其次呢你要让乾隆皇帝来认识你，那就不一样。哇，那就不一样。所以呢今天就是我们慢慢的从这个来认识神，到神认识我们，神认识我们的时候就是说那不一样，我那不一样，神把你看为朋友，圣经里面讲。那我自己呢，我常常就觉着我不是在听起来你们觉着呢，我就常常觉着我就是耶稣的朋友，我是耶稣的朋友，我跟他很铁，铁哥们一样的那样铁，就是我就知道神天天都和我同在啊。有什么事情我早上一祷告就说，主啊你今天要我做什么我愿意做啊，我做不了的你就帮我帮我给我能力我去做，那就是经历，经历神，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经历神。我家人也一个一个，我是第一个信主的，后来一个一个信主，那生机其实多得不得了，多得不得了。今天我就不讲，就包括我妈妈去世的时候也是有同样的经历。在2022年10月28号去，那是解封，国内疫情解封的时候，对吧？我也没有办法回去，那是很难过的。但是呢非常安慰的是什么呢？他信主以后啊，他其实不大识字，人很有智慧，人也很聪明，但那时候没有机会。他去世前呢，他就前一天他告诉我爸爸，他说我不能陪你了，他说上帝派两个人来接我回家，他跟我爸爸这样讲。当然这个故事呢他们给我打电话的有不同的版本，保姆一个版本，我哥哥一个版本，最后我回去问我爸爸，我相信我爸爸的版本是最正确的。我说爸爸，这妈妈究竟讲什么？他说他给我讲呢，他说我不能陪你了，上帝派两个人来接我了。结果他说了这句话以后呢，第二天他给我哥哥在视频的时候呢，他就睡过去了，他就走了。那天早上我老二正好也跟他，我给老二说你一定要给奶奶视频，最近他身体比较虚弱。老二刚视频完，他又跟哥哥视频的时候呢，他就走了。走了呢，我葬礼也没得参加，我很想去，但是我哥说你不要来了，现在来你只是给我们添乱，你连北京都出不了。那是22年吧，还是21年？22年。 我说那就这样吧，就在视频上面 Zoom 啊。他们就说你是牧师，我哥说你是牧师，你来主持。啊，我哥呢其实也信了主，但是呢他是当官的共产党员，他就比较隐藏，但是他经历的神迹是最多的，我今天就不讲。他在他自己的身体，我嫂子他的儿子女儿呢生计其实就多得很，但是因为他是当官的，也是共产党员，出头露面都是由我来出头露面，我就把他放在背后，包括国内去传福音也是，哦哥哥你就待这儿待这儿，我们去了啊，我说我是牧师，反正我是加拿大人。但经历很多很多，就是我爸我妈妈的这个事情对我们也非常大的一个安慰啊。我妈妈呢刚信主的时候啊，就是说她不识字，神在梦里面就教导她读什么主祷文啊，读圣经啊这些事情。她跟我姐姐就我姐姐呢是一个有文化的人，我们常常就在家里面为家人祷告。我姐呢也是这样，我姐姐也是当官的共产党员，我姐夫，我姐呢很虔诚。那我在疫情期间我姐就祷告，我姐夫和他的儿子都敬畏神，敬畏，好多事情发生在疫情期间，就是我姐的祷告，包括神给他的异梦异象里面看到的，最后我姐夫都不敢说话，不敢说话，就是说我姐的这个儿子呢也是很聪明的那种，他是做什么的呢？就是给华为啊这些，他的公司是给华为这些提供这个叫什么安全性能这些。性能的这种东西，这种安全系统，所以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所以但是呢他就看到他妈妈的这种祷告，他我这次好几次去我看到我外甥特敬畏神，他虽然还没有受洗什么，他特敬畏。我也听到一些故事，包括他买房子啊，我姐姐祷告说这个房子你不能买，因为神让我梦里面还是意象里面看到你不能买。但我外甥呢他人很聪明嘛，清华的高材生又是高级的，他不听我姐姐的，结果买了房子最后呢打官司损失了几十万块钱。他就知道哎呦这个他妈妈的神是很正。那我讲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其实是现在在我们这个地上呢他要来照顾我。那现在我外甥和我姐姐经历这些，其实神就说我就是你的神，我就是你的爸爸一样，我在保护着你，那你要不要我保护，你要不要听我的，哎，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来的我觉得都是有福的，就是说不管是过去信主不太来教会的，还是很追求的，还是刚，其实呢我们就很简单的就是跟他来建立一个关系。这个关系从哪里开始，接受他的恩典，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啊。有的宗教的人说你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其实上帝的事情就是非常简单，我们人把它搞复杂。上帝的事情为什么很简单，你看我们的姐妹们长得多漂亮，那是你自己搞来的吗？那是上帝给的，那是你爸爸妈妈设计的吗？ No， 他们也没有设计什么，对吧，对不对，这是上帝给的嘛。我们的眼睛是最好的光学仪器，比历史上所有科学家设计的显微镜、望远镜都要高级。啊，16分子疫苗换底片，啊，这很，我们的里面的内脏是最高级的生化工厂，该分离的分解，该吸收的吸收，对吧？哇，这个系统那怎么能是进化出来的呢？对吧？我们是学物理的人是，从一开始就很难相信进化了，为什么？进化论跟热力学第三定律是矛盾的。学物理的人，第三定律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世界呢，如果一个系统呢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它的混乱度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什么意思？就说一个苹果如果放在哪里风吹日晒呢，它会怎么变成灰，对不对？这叫做混乱度增加。但是一包灰呢经过几千年会不会变成一个苹果，你如果说它会变成一个苹果因为各种的原因巧合变成一个苹果，那是胡扯瞎扯，因为它违反物理学的定律。那人为什么会信进化论呢？进化论其实是一个信仰，它不是一个科学。那以后我们再讲这些证据啊，我有很多的收集的好多的这资料在那里啊。 包括近期这个近期一些科学家发表的关于这个胚胎的学说的研究，有一个科学家就那照片发出来，他说我们为什么被骗了，相信十八十九世纪的人画一个图，说是这个鱼的胚胎、人的胚胎、兔子的胚胎、乌龟的胚胎都差不多，看起来你大家记得那个进化论的那个胚胎啊都像。他们现在研究发现什么呢，我有机会把那个图给你，在这个胚胎阶段啊，这些东西的这胚胎的形状根本就不一样，只有那个原来那个达尔文他们画的那个只有跟鱼的比较像，很少，特别是人的和乌龟的根本跟那个鱼的十万八千，根本的形状都是不一样的，也不是那样画一个怎么这个好像一个小眼睛写一个小虫子呢，不是那样的。他说这个科学家说我们为什么被骗了，我们为什么会相信十八十九世的人他们什么也一切没有画个图我们就放到教科书里面呢，那这些东西讲起来很多，我其实过去一直研究这些东西，收集非常多非常多的资料。那到今天呢，就是说我们认识神以后啊，早期我认识神的时候呢是通过科学，哎呀讲科学啊，这个呢看很多科学家的见证书，现在也不太讲，那也许需要讲，有时候去遇到一些科学背景的人需要讲，但是我自己现在不讲，为什么，我自己经历太多了，跟弟兄姐妹常常经历，我自己也经历，我们中间好多人呢在祷告的时候神向他们讲话，看到异象，看到电影，就是神个未来的东西电影就给你演了。那这些东西呢为什么神会这样做呢，很简单，神就是神，你信的话他就做，你听的话他就讲，哎，需要的时候他就讲，他不讲的时候呢如果你先听他又不讲呢，说明呢什么时候还没到，如果非常重要你又愿意听呢，他一定会讲给你，为什么，因为他怎么样，他非常非常的爱我，神对人的爱远远超过父母对我们的爱，我跟神同行这么多年，就是说越来越爱他，他我知道他也非常爱我，哇好多事情的发生，我就是他爱我的孩子比我爱我的孩子很多，他爱我比我自己爱我自己很多啊，包括这个身体上的祝福、经济上的祝福、我的婚姻的祝福，哇那时候我就讲我讲这个婚姻的祝福，好多人我刚这个信主的时候啊，我就人家说我这个人放杀，那信就信，为什么信那么痴迷干什么，我爸爸也这样讲，你太迷了嘛，哎呀我说我既然信我就要信好好信，我说上帝又不是一个傻瓜对不对，你到他的跟前你跟他搞什么名堂啊，我说你信就好好读圣经好好祷告，不信把圣经扔得远远，我们那时候这个学科学的人比较有这个有这种比较绝对，就是所以我信了以后呢，人家说你看你就去读神学，把我的职业也放下，做将来要做传道，哎呀好多人说你看这个人很傻，你要属灵吗，属灵啊，人很变得很属灵啊，就是很有灵气啊，最后你属灵了什么都没了真的，甚至教会里面的人都这样说，我说哎呦，我说是不是我太傻呀，但是呢我就是爱主服侍主，结果是神给我一个很漂亮的太太，对不对，我也没求，很能干，给我三个孩子，生了两个女儿呢，本来不想生了，说算了不生了，我太太的腰不太好啊，结果回国说爸爸说是哎呀老人家有个儿子就更好，那我回来呢我说你是老思想，我们在加拿大的生活你也不知道，本来就是先不生了，结果儿子就怀上了就生下，所以都是祝福啊，后来包括我们经济上的祝福啊，我就鼓励大家每一位，不管你现在的信心如何，再次的重新的来到主的面前，很简单，就从祷告开始来圣会，来读圣经，开始来参加聚会呢，神就会来带领，那个丰盛呢是不得了的，特别是以后的日子，以后的日子跟以前的日子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做家教，我做了20多年，我看到各种各样的学生，那这小孩子呢，我刚才讲他们对未来没盼望，不像我们小时候未来非常美好，他们没盼望的。我有一个天才学生，台湾人，那时候他5年级，他非要学物理， 他爸爸呢，我叫他姐姐叫妈妈，他爸爸说来给我女儿教教物理吧，他就很喜欢，五年级要学物理，那我说好吧，我就教，是教一教很困难，因为本来很难的东西变成很简单，我最后说我说我教不了，我说等他大一点的时候我再教好不好，不好意思啊，这个孩子这么求知欲这么旺盛，对不对？但是呢我没法教他，因为你明白很难教，但是呢在教了一两次的过程，这个孩子他说，王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如果有选择的话，你要活在过去今天还是未来？我说你这个孩子才是五年级的学生，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我说你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他说，王老师，我自己呢，我选择活在未过去，未来他说没有一点怕我。他就给我讲，他很知识非常的丰富，环境的污染，这个那个，这个那个，哇，他很懂。他说我们没有任何的前途，自然资源都没了，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年代？他说我愿意活在过去。那我一听到他这样讲呢，他们家的人还没有信主，我就给他简单的讲了，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这么看我的生命，这么看未来，我说圣经上也写到未来就是这样的，好多的污染，好多的坏事情会发生啊，神为什么写在圣经里面是要警醒所有信的人，要做好预备，第一个，第二个呢要受神的保护啊，我将来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么基督徒要挺胸昂首啊。我给他就简单的讲了一下，结果我后来就不叫他，结果过了一个七八年，十二年级他最后一年，他爸爸又给我打电话，他说王老师记得我吗？我说记得记得记得，龙先生。他说我女儿你还记得吗？我说记得记得 April， 哦 April OK 记得记得，他现在十二年级，我说哦对对对，差不多十二年级。我说要做什么？他说他现在他说要你教他物理，但是五年级到十二年级不就七年的时间过了吗？他记得你。我说哎呦，那我难得呀，我那一定要教你的女儿，就七年以后又去教他的女儿。这个孩子他已经信主，很特别，哇，他特别的虔诚，而且特别的聪明。我教的时候我看他这个非常的出色，后来去了摩吉尔大学，我教的也很愉快。那有一点事情我就很感谢主的呢，这个孩子他记得我，我当时给他传的福音呢也这个种子种进去，他真的成为这个家里的祝福。就像我们第一个信主的人呢都会成为家里的祝福，我自己也是一开始受了很多苦，家里的人不理解，我爸一个大夫，我是第一个出国的，我们家的人孩子呢那时候就是四个孩子，三个都上了大学，就哎呦光荣的不得了，我农村里面出来，我爸就是这个很心很浅，结果你出去你什么要读神学，放弃你的职业做传道人，他给我写封信，他说的你要拯救灵魂吧，你想拯救你自己，你拯救灵魂吧，你想拯救你爸爸，我爸爸都气疯了。我姐姐也给我写信说你搞什么名堂，对不对？爸爸这么辛苦把你送到去做国外留学，你就当一个传道人就要放的，国外的国内的人就传道人都是要放的，靠奉献来生活。哎呀，我也不知道说什么。结果后来呢，他们一个一个开始经历什么，我就不讲。一开始第一个是我嫂子、我哥哥、我姐姐、我妈妈，后来他们下一代都经历升级。有一段时间我嫂子回去的时候，我回家的回国，我嫂子我那就想着给我爸爸妈妈传福音，我嫂子呢她怎么就信了，她说你来到我这里来，我给你做饭吃，你给我讲圣经可以不可以？我说这么好的买卖你早说呀。那些国内的那些人他们信了很饥渴的，他说你给我讲圣经我给你做饭吃，我说这么好的买卖你早说呀，我都快要走了回去了，因为我想的老是跟我爸爸妈妈在一起，没有想给嫂子啊哥哥，偶尔去看看就可以了。我嫂子他说你看他很饥渴，哎呀，后来就发现就不这些暂时先不讲，后来就哥哥嫂子受洗啊，爸爸妈妈姐姐受洗，他们的经历很多，后来他们的孩子们也受洗， 这都是很大的祝福。就希望我就是鼓励每一个人，不光是包括我们的孩子们，都要来经历神，让我们的神要成为他们的神。我的孩子，我不强迫他们，因为我的神，我认识我的神是我自己认识的。他们的好多时候是跟着爸爸妈妈，虽然小时候也有一些经历，但是希望他们亲自来认识。就像这个圣经里面啊，好多那个祷告的时候，你发现那个雅各祷告说：“我爷爷的神，我爸爸的神。”一急了就是：“我爷爷的神，亚伯拉罕的神，我爸爸以撒的神，你帮助我。”到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情以后，他就说：“我的神。”那我们在座的人也是这样，不要说王斌牧师的神，这个人的神呢，以后就是我的神。哎，那就不一样了，我们都要成为我的神。哈利路亚。好，我们还有什么人？11:44，有回应刚才见证的吗？
10分钟
哎，10分钟回应完，我们就12点我们就来烧烤。
那我来。
好好好，来来来。
今天牧师讲的我也特别受启发，就是关系，关系。那个莉莉姊妹特别有恩典，然后真的是圣灵充满才可以，就是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的让神对自己在我们身上来做这个工。所以你的那个跟妈妈的那个经历我特别有感触，然后也特别的感恩，鼓励到我。然后我特别想回应弟兄的这个分享，就是关于令尊大人。令尊大人在天国，我1000%的向你保证。我为什么会这么讲呢？我有一个见证，也是在今年年初，我的公公没有信神啊。其实我信神的时间很短，我是2019年信神的，我是2022年受洗的，所以我不是我们家第一个，我是第二个。我妈妈是第一个信神的，然后传福音给我。然后辗转的吧，我信了。后来我就传福音给我婆家人，那包括我丈夫没有信神，都没有信，而且呢非常敌对，到现在为止。然后我的公公呢在国内后来就生病了，生病以后就他之前也有过几次生病啊。我记得在2年以前他生病的时候也是说在 ICU 非常紧急，然后我的小叔子去医院的路上，我就给我小叔子发微信，我说帮忙，请你帮助我一下，在爸爸的耳边说一句，说耶稣爱你，你愿意信耶稣吗？我说他不回答都没有关系，你只要说就行。我小叔子也不信神，我小叔说那我尽力吧。但是感恩那一次我公公活过来了啊，就是又延长了2年的寿命。然后这一次呢，我的大姑姐有一天就跟我们说，就是要跟老爸视频一下。其实说明那个时候我公公就已经不行了，就已经有一段时间不行了。然后呢我大姑姐就很害怕在老人最后弥留之际不能够跟我们有一个见面，所以就说视频一下。结果视频的时候呢，我公公就睁着眼，然后戴着那个氧气面罩什么的，也不能说话了，就躺在那躺着。然后我，然后这边是我两个女儿，然后我老公，我们四个人坐在手机屏幕前。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说什么，就我知道他很危急。然后我的里面就有个声音对我说：“传福音，传福音，说耶稣爱你。”就特别急迫的跟我说：“说耶稣爱你，说耶稣爱你。”然后我就想，对呀，我要说耶稣爱你。虽然我过去给他传福音。啊，他也说我，你不要信得这么真，你不要信得那么痴迷，你不可以痴迷啊。他也是这么说我，啊，也一直不信。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老爸，耶稣爱你，啊，我说耶稣会医治你，我就说了这么几句，啊，然后，我老公还很不开心，我老公就觉得在这个时候了，就觉得你还传什么你的那个福音，他觉得这人都不行了，可是人也说不出什么来。我老公说不出那个老爸你放心，那个会你会得医治的，他也就是仅此而已，也说不出什么来。然后我们这次视频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 然后就结束了。然后我们大姑姐就从那个医院的病房里出来，就跟我们说老爸不行了，说这个我就害怕他万一这次不行，所以跟你们视频一下，说让他心里有个安慰。他说这两天他都不爱闭眼睛，就光睁着眼睛，所以我们一看不行，跟你们视频。后来转天我就问我大姑姐，我说老爸怎样？他说老爸今天挺平稳，说挺平稳。结果再到转天，然后我们就得到消息，他离世了，啊！后来我们大姑姐就说，从跟你们视频以后，他眼睛就合上了，啊！视频以后眼睛就合上了，再也没睁开过。两天以后人就去世了。然后呢，就举办葬礼。举办葬礼的时候呢，我们在这边也是说好了视频，就是同时进行那个遗体告别仪式，啊。然后我们在视频的时候，也是我老公站在我左边，我站在他右边。然后呢，视频的时候就看到那个中国国内那边就大家很悲哀，然后我们姐姐就哭啊什么的，然后我老公也哭。就在那一刹那，我心呐，这是我五十几年来从来没有过的感觉，我的心脏的整个心的这个部位发痒，就像皮肤发痒一样。就像我们要养，就像人要隔着你嘎着我，你会笑对吧？那个心发痒就是想笑，就是要笑。我突然间觉得，哎，这是很悲哀的时刻，我怎么能笑呢？我就是想笑，我就忍着，我就憋着。人家的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再鞠躬，哇，我都去说，我说我不能笑出来，我不能笑出来呀，我笑出来就坏了。我就是憋着忍不住要笑啊。然后这个遗体告别仪式举行完了，那是咱们这儿的晚上都有10点多了我记得。然后我就回卧室以后，然后我就马上跪下来祷告，我说主啊，你告诉我我怎么了，为什么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我要笑呢？我忍不住的要笑。然后圣灵告诉我说，一个灵魂得救，所有的天使都在欢呼，你是在和天使一起为这个灵魂得救欢呼。阿们，赞美神。这是我五十几年来，就像弟兄说的，从来没有过的感受，从来没有过。神是一个做心事的神，神在每一个他的儿女身上都会做心事，我们都会经历很多，就可能大家有的类似或者不一样的神迹奇事，来证明就是为了给神做见证啊。所以我心里就特别感恩。然后后来我就把这件事情就跟我的亲人们家人们说，特别跟我婆家人说啊。那我婆家人对我也是很敌对的，就是因为传福音的事情。我的小叔子有一段时间他们把我从群里踢出来，就是把我踢出来，就因为我传福音啊。后来我大姑姐觉得不好意思又给我加进去，然后呢我就把这件事说了，就整个的感受我是怎样一个过程。我说我知道老爸在天国，并且他等待着我们，愿我们都接受福音，将来到天国与他相会。所以说，我记得保罗说过一句话，救我进入天国。所以刚才弟兄分享说，老父亲好像说啊，不是，是牧师讲的，是您的父亲，是您的母亲，您的母亲是跟您父亲讲，跟父亲讲，就是我不能陪你了啊，就是要有人接我去。这就是神提前告诉他。还有好像弟兄的爸爸好像也有个话类似，就说好像是救我去哪里？救我进天国。神必救我们进天国，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我们不是律法主义者，我们没有人可以达到神圣洁的标准，我们没有人可以做到像神一样那样的完美，我们做不到，我们还在罪里面，我们时不时都会跌倒，这都没有关系，都不要紧。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颗心。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右面的那个匪徒他做了一生的坏事，他最后就问了一句话，对吧？求你在天德国的时候纪念我。主耶稣说什么？今天你就和我到天国了，是吧？那说明什么？我们只要有这个心，愿意。令尊的父亲就说：“哎呀，要真是那样多好啊！真是那样多好！”他有一个愿意的心，他必定在天国。这就是我分享的。嗯，
好，感谢主。今天我们就在天国，天国是一个国度的概念啊。有时候我们中国人的理解是天堂，死了再去天堂，那个是中国人的概念。其实圣经里面讲是天国的概念，神在哪里掌权，哪里人接受神，神就在那里，这就是天国。神在哪里呢？哪里的祝福就下来啊。就像这个西方一开始接受这个 啊基督的时候，西方就受神的祝福。现在西方人呢开始离弃基督了，好多的问题就开始出现了啊。但所以今天就是说，我今天我们就在神国，刚才我也讲的，将来呢只是神国，我们换个身体而已啊。今天在地上我们就要经历他的权柄、荣耀、能力、慈爱，哎，自由，那种灵里面的自由，我们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怕，不用怕，因为神跟我们同在。哈利路亚。